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实际上是延续的从上一次四十四章的最后一段二十四节开始，一直到四十八章。这整段的里面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就是神用第一人称说，除了我以外，除了我耶和华以外，天下没有别的神。这是整个四十四章末了到一直四十八章一再重复十几次之多。那同时也在这一段的里面很明显的提到一个人，那是波斯王古列。但是当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古列王之前200年，所以他已经预言到200年之后有一位波斯王古列。而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亚述帝国的时代，连巴比伦帝国都还没兴起，更何况巴比伦帝国的毁灭，所以已经是从亚述帝国的时期，他讲到后面一个王朝是巴比伦，那从巴比伦再讲到后面还有一个波斯帝国。因此在四十章之后的以赛亚书，其实先知以赛亚他讲话的对象一方面是当时的以色列国的百姓，但是他已经好像眼睛远远的望向在一两百年之后犹大国灭亡，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那些在巴比伦国破家亡的犹太人一方面唉声叹气，一方面觉得好像完了，一切都完了，国家没有了，圣城被毁，圣殿被火焚烧，我们好像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希望了。但因此先知以赛亚在200年前，当他写下这些预言的时候，他已经在好像看见将来的那些读者，就是在沦落在巴比伦的犹太的难民，当他们在患难中的时候，在觉得毫无希望的时候，以赛亚就已经说，耶和华神命定历史。所以犹大国的灭亡是在神的掌控之下的，但是犹大国的命运并不到此结束，在神整个的救恩历史中，这是一个过程。因此将来有一个王叫做古列，他是波斯王，他是我所拣选的仆人。在四十四章的后面是提到说，是提到古列是我的仆人，可是到了他是我的仆人，是我的牧人，二十八节，四十四章二十八节。可到四十五章第一节，甚至说他是我所高的，那个高是指被高的君王。过去一向这是指犹大国的君王叫做受高者，受高者的希伯来语就是弥赛亚。古列王是我的拣选的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讲，这简直是太离谱了一点吧。一个外邦人，甚至他两次提到说他不认识我，第四节，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第五节，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所以这个人是不认识神的人，而神称他为弥赛亚，受膏者。这整个来讲，对当时流落在巴比伦的犹太的难民来说，这是匪夷所思的。但是整个今天讲的这一段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一方面再一次的肯定，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只有一位真的神，就是耶和华。另外一方面也让你看见整个的历史在神的手中，而且神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不按照人的计划人的想法。犹太人可能期望另外一次的出埃及，第一次的出埃及有一个摩西，他们也期望他们有个民族英雄把他们带回来，可是现在神所选的人却是一个外邦人，波斯王古列，甚至他不认识耶和华。所以整个的事情在这整段我们详细的讲了以后，你可以了解到神借着先知的口要告诉我们，今天21世纪的信徒或者所有的人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整个信息的里面一直要再三的强调那个主题，那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任何一个神，他能够像耶和华神一样不但创造天地，他统治世界，他掌管整个历史的走向， 甚至预测将来。他预测不是只是含糊笼统的预测，他是指名道姓的说，将来有一个王，他甚至名叫什么。我曾经说过，在所有宗教经典当中，圣经是很特别的。佛经中没有历史，没有过去的历史，没有预言将来的事情。古兰经没有历史，也没有预测，因为这事太冒险了。你要讲历史可以考证的，你要讲预测未来可以证明对与错的。只有一本宗教经典是圣经，有丰富的历史你可以去考证，也有许多预测将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当然从基督教的历史至少算2000年，如果连犹太人算起的话，我们有4000-5000年，有一些所谓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历史了，可是当时在讲的时候是远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前的事情。所以圣经为什么充满了这么多的历史的记载，甚至有预测将来的事情，就是因为正如这边好像神一而再再三提到说，甚至在前面几章已经好几次神提出一个挑战，有哪一位神可以预测未来，预告将来发生的事情？有哪一位神可以告诉你为什么这件事情这样发生？除了我耶和华还有谁？所以圣经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挑战所有的宗教，所有的神明，来啊，谁能够预测未来，谁能够解释历史为什么这样走？除了我没有任何一个人。所以这个是整个先知书里面在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那45章的第一节开始，他提到说，这位古列王，波斯王古列，他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他称这位古列王是波斯人，称他为他是我高的。因为在以色列国从第一个君王开始，第一个君王是扫罗，后来第二个才是大卫。君王设立的时候，神吩咐当时的先知撒母耳用膏油涂在扫罗王的头上，所以从此以后登基典礼，别的国家可能是加冕用个皇冠，唯有以色列国加冕典礼登基的时候是用一个圣殿的膏油涂在那个君王的头上，他被称为受膏者，就希伯来语就是 Messiah， 弥赛亚。那因此君王是叫做受膏者，可是大祭司，祭司当中最高的大祭司登位的时候也是用受膏礼的，就那个膏油是圣殿用的膏油。那另外呢，像先知，特殊的先知在接班的时候或者选立的时候也是用膏油的，所以当时先知以利亚收了他的门徒叫以利沙的时候，他是用膏油涂他头上的。所以因此这三种人，君王、祭司和先知，可以称为弥赛亚受膏者。可这个通常只限定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是第一次神说古列王、波斯王的古列是我的受膏者。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不管是当时以赛亚时代的以色列人，或者后来200年后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来说，都会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何况这个人是不认识耶和华神的，怎么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呢？但其实这个受膏者的意思不一定是像到耶稣的时代那个受膏者弥赛亚就变成基督，基督是希腊语的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我们中文是这样念，受膏者，希伯来语是 Messiah， 希腊语呢 Christos 就基督，都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因此后来的受膏者这位基督就变成耶稣的一个专称了。在过去的时候，我说所有的君王、所有的祭司、先知都可以成为受膏者，直到后来因为在整个先知上的预言越来越指向将来有一位真正的受膏者弥赛亚，因此那一位就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就成为那一位受膏者。 那在之前呢，受膏者可以指任何神所拣选的人，神拣选一个人做君王，神拣选一个人做祭司，神拣选一个人做先知，他都可以成为受膏者。因此在这个时候，神拣选了一位外邦的君王古列成为他的受膏者，来执行他在历史中他的使命、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受膏者或者说弥赛亚这个字可以一个一般性的称呼，但在这边就是如此。那因此神拣选了这位波斯王古列，他称他搀扶他的右手是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放松列王的腰带。什么叫放松列王的腰带？打过仗的人，当过兵的人就知道，要行军的时候，要操练的时候，我们台湾来的每个男孩子，除非你有残疾，残疾之一包括叫做就是脚哈扁平的，没有脚弓的，叫做我们叫什么鸭脚一样的，可以不行军不当兵的哈，否则的话呢，你身体健康的都要去当兵。我们受训的时候，要出操的时候，就第一件事情把你腰带给我勒紧。所以放松腰带就是什么呢？训练完了回到寝室要休息的时候，就腰带一松，然后就哇，他说指列王的腰带放松什么意思啊？不打仗了，或者投降了，或者求和，腰带一束紧就是准备要上阵了。他说这位古列王，神要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放松列王的腰带。当古列王兴起的时候，在历史上我们所知道是如此的。古列王波斯王呢，当时是巴比伦帝国蛮强盛的时候，巴比伦帝国主要的一个根据地是在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的下游就是在波斯湾这边，就靠近海边那里，包括这个巴比伦城，整个是巴比伦帝国的最重要的核心。那波斯人正如蒙古人一样，原来有一些是在草原地带，所以波斯王古列兴起的时候是在波斯的草原上，也就是说离两河流域有一点距离，在今天的伊朗。他从那边兴起的时候，他首先不是攻打巴比伦帝国，相反的，他从草原上一直往西，从高原往西，往西的时候就会到哪里呢？两河流域的上游，两河流域上游就是亚拉腊山的山路，那个地方是今天的伊拉克、伊朗跟土耳其跟亚美尼亚交叉的地方，今天的人叫做库特族，库特族在圣经中叫做马代人，马代人。所以波斯王古列是从波斯草原到了这个地方，因此第一个面临冲突的是马代人。可是很奇妙的事情是，历史的发展是这样，他们没有作战。当波斯的军队到达马代地区的时候，马代的王居然跟波斯王不但没有打仗联盟，所以后来你知道在巴比伦帝国灭亡的时候，那时候是波斯马代帝国两国是联合的，所以马代人就是今天的库特族的人。那因此他们成为联盟，没有打仗，这就是所谓的列王松开他的腰带，城门打开，不然的话内仗打起来可有的打的。因为马代人住在山区，一直到今天库特族的人是非常强悍的。所以今天国际历史，如果你知道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 ISIS 伊斯兰国的，唯一能够挡得住他的是库特族的人，那就是3000年前的马代国。那些人一直住在山区，一直是强悍，一直是谁都不服的。所以马库特族的人到今天既不属于伊朗，又不属于这个伊拉克，又不属于土耳其，又不属于亚美尼亚，可是一直没有自己的国家啊。当时的马代人是这样，所以波斯帝国要打败马代人的话，即使要打赢了，这一仗打起来很辛苦，就居然不费一兵一卒，不但没有打，马代人也不算是投降，实际上是结为联盟，从此变波斯马代变成一个国家，然后再往西 就打到土耳其，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帝国叫做利迪亚。这利迪亚这个帝国是公元前3000年前就存在的一个庞大的帝国，统治整个大部分的土耳其，就攻到利迪亚。利迪亚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非常有钱的，因为你知道在土耳其半岛跟希腊半岛之间是经商的，所以他们非常有很多的财富。所以这边有提到说暗中的财宝、隐藏的财宝、暗中的宝物、隐藏的隐秘的财宝，这指的是利迪亚所有的金银财宝，几乎没有打什么仗利迪亚就灭亡。等到打完了利迪亚，从土耳其半岛波斯马代国的军队再回过来开始攻打巴比伦，从两河流域的上游亚拉拉山的山脚下开始往波斯湾打过来，不到一年整个巴比伦帝国灭亡。巴比伦城这个首都有100多个城门，号称是攻不破的，因为那个城之高之强壮，所有的门都是铜的跟铁的，就这边所说的打破铜门砍断铁栓，因为它所有的城门都是用非常厚的铜跟铁的，如果你真的要打的话呢，你恐怕打个几年跟几十年都不一定打得下来。就一夜之间，当然在这个巴比伦帝国里面可能有里面内奸哈，就是没打仗门就开了。所以当巴比伦帝国尤其巴比伦城首都灭亡的时候，没有打仗，一夜之间门就开了，然后全部投降了。所以波斯王古列从兴起到统治整个原来的巴比伦帝国前后这几年，而且好像没有打什么仗，说他不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话呢征服很多国家，他是一个庞大蒙古帝国，他很会打仗，他很有战略。波斯王古列他几乎没有打过几场重要的战役，可是天下就变成他的。原因在哪里？不是他多伟大，不是他多有才干，因为是耶和华说他是我所高的，我搀扶他的手，我让所有的国家向他面前降服，我让所有的国家向他敞开，然后所有的门不得关闭，所有崎岖坎坷的路我帮他修平了，所以是神在掌控。而这个是在古列王出生之前200年。当然后来有一位历史学家是犹太人，叫做约瑟夫 Josephus， 是耶稣时代的一个历史学家，他写了一个历史叫做犹太古史，他有提到这位古列王他不认识耶和华，可他最后当他进入巴比伦城的时候，如果你读圣经你不会忘记巴比伦国当时还有一位以色列的先知但以理，但以理在波斯帝国也做了一个很高的官，虽然那时候他已经80几岁了，所以从巴比伦帝国做宰相一直做到波斯帝国。所以关于古列王的事情，关于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事情，我深信但以理是其中一个人，他会告诉，因为他是宰相，他会告诉波斯王，远在你出生之前200年神就已经提你的名召你的，而且写在先知书上。所以约瑟夫在他的历史当中是古列王，是后来从这个犹太的先知当中得到这样的以赛亚书，才知道说在他之前他的事情已经圣经上记载了。所以因此如果我们读以斯拉记历史书的以斯拉记，你也知道第一章就提到古列王一登基，他的第一套谕旨之一就是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归，回到你的祖国重建圣殿。那他甚至那个时候古列王已经知道耶和华神了，所以那时候在先知以斯拉书里面提到神的时候，他可那个口气是他是知道的，但是之前他并不知道，一直到当他进入巴比伦打败了巴比伦帝国，然后但以理成为他的宰相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 他就从先知但以理或者其他的人当中，他会得到这样的资料。所以那时候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原来就是称呼耶和华天上的神，他是这样说的。所以之前他不认识耶和华，之后他是认识的。所以整个以赛亚书，我说他写的写给当时的犹太人，也写给200年后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也写给2700年后的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所有的信徒。神掌控历史，远在所有事件发生之前，神已经知道。而这整个的里面，神为什么选召古列呢？他这边说明这些理由，他理由之一是什么？第三，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四，是你知道你拥有这个，不是你的才干能力的问题，是我提名召你的。在历史之前200年，我已经提你的名，所以专门提到提你的名，不是一个空泛的历史的预言，而是说我用，甚至把你的名字点出来了。我提你的名召你，为要让你什么呢？认识选召你的是谁？是我耶和华。所以因此，当我说200多年后，当古列王兴起，然后到了巴比伦，我相信但以理或者别的人，但最有可能是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是宰相，他天天跟皇帝见面的。别的百姓会见到王吗？会把这个以赛亚书拿给他看吗？我想机会未必很大。唯有但以理，但以理当他被掳的时候，以赛亚书已经写完了，他知道以赛亚的预言。但是但以理是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之后，但是也在那个前后之久，他才看到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写预言的时候，耶利米的预言是在但以理被掳以后才写的，所以他在巴比伦王宫，他未必知道耶利米的耶利米书，但是他是知道以赛亚书的。可是在但以理书9章1节，你就看到后来就在波斯王的时候，他看到了耶利米书。所以但以理是后来看到耶利米书，可是他被掳的时候，以赛亚书已经有了。所以因此很可能是但以理，或者不管什么原因什么方式，古列王知道提他的名召他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这是第一个，为什么神要呼召他。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不是为他的缘故，是为什么？因为我仆人的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提名召你。你虽然不认识我，我还给你名号，为了以色列国，为了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神的救赎救恩的计划当中，神向亚伯拉罕立了约，因此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的子孙在整个救恩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虽然他们拜偶像，虽然他们离弃神，因此被管教，可是他们仍然是神立约的对象。神的立约的爱是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废弃的。他们被管教，因此国破家亡，因此被掳到巴比伦，但神的救恩计划仍然不会因此打消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神安排了一些，可以说有一些人来执行神预定的救赎的计划，而古列王就是其中一个执行者。所以他说，古列啊，不是因为你怎么样我拣选你的哦，我是为了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为了这个民族的缘故，所以我提你的名来召你的。因为我是耶和华，第五节，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还是给你束腰的。所以这个是 不但是今天所读的这一段，也是整个从四十四章末了到四十八章整个的里面十几次的重复，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这不但是对古列王说的，这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以赛亚时代的犹太人日子好像还好过，或者到两百年后国破家亡的犹太人，他们已经心灰意冷的时候，这话是如雷贯耳，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当时犹太人呢，一方面也是在拜耶和华神，可另外一方面当地土著民族的什么巴利啊，各国的神摩洛神什么神什么神他们都拜。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是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是宗教是混杂的，他们不是单单的拜耶和华，他们也拜别的神。所以当以赛亚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的时候，就是说好像圣经中常常有时候用婚姻来做比方，如果一个妻子你有个丈夫，你要忠心于你的丈夫，你不要在你丈夫之外三心两意的跟从别的人，这很简单。婚姻中双方都是必须忠于他的婚约的对象，所以圣经常常用婚约来形容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人背叛了婚姻的对象，就跟人背叛他的神是一样。以色列民族是跟神立约的民族，他们是选民，因此他们只能敬拜那独一的真神，也是跟他们立约的神耶和华。可是先知以赛亚的时代，那些百姓就什么神都拜。但是到了后来，所以一直要一再的提醒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确从亚述帝国开始到巴比伦帝国，这个过程中犹大国的确面临很多的战乱，很多的困难。那个时候就是拜很多神嘛，所以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神那个神赶快就叫爹叫娘的，这样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因此先知以赛亚一再的告诉他们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能得到任何的帮助和拯救。把你的眼睛定睛在我身上。可是当时犹太人不肯听，最后国破家亡。到了国破家亡，到了巴比伦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心灰意冷，就觉得完了，神已经把我们丢掉了，就不要我们了，因此我们从此完蛋。因此以赛亚的话就是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跟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约是永远不会废弃的。我把你们赶散到天涯，但我也能把你们召集回来，只要你定睛在我的身上，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在心灰意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算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就很，我想我们中国大陆来了很多，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没有救世主，只能靠自己，什么教都不信，只信睡觉。但是当时的犹太人的确心灰意冷，可是先知以赛的话要提醒他们，我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因此他后面开始提到说，我造天造地，我创造历史，我也掌管历史，我要怎么做没有人能够拦阻我。所以因此我今天做了一件叫做新事，在四十三章十九节就提到说，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是出乎犹太人想象之外的。因为神没有在犹太人当中兴起一个民族英雄把他们带回巴勒斯坦，没有兴起一个他们当中的先知来重建圣城重建圣殿，神用的是另外一个，是外邦人君王古列，他甚至不认识耶和华，但神让他来做这件事情，让他们回归，让他们重建圣殿，甚至重建圣城，这是新事。但是即使是如此，古列王是神手中的好像过河卒子一样，是神用的一个工具，但不是那个人本身有什么的才干能力，他只是执行神在救恩计划当中一个计划。但是不单单是让古列王知道提名召他的是耶和华神，他要让天下万国的人都知道。所以第六节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这边人是指万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所以神做事有他一定的法则，有他一定的目的。所以整个的里面，我是耶和华，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是一而再再三的重复。我以前也提过，这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 1963年在华盛顿 DC 林肯纪念堂前面发表那篇很有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的时候，他连续十几二十次一再的重复 I have a dream。 其实他讲到的方式，因为他是一个牧师，就像旧约先知书会一而再再而三重复一个词句，然后中间穿插了很多形容的内容，可是那一句话一次两次三次十几次二十次下来以后，我相信那天在林肯纪念堂水池边所有听 Martin Luther King 演讲的人，中间的内容会忘掉，也永远不会忘记的是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当你读先知以赛亚书这几章读下来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件事情如雷贯耳，你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除了我耶和华没有别的神。中间加了很多内容，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所以这个是整个经文当中一个核心的要点。不但让古列王知道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也要让所有的万国万族万民人知道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然后接下来第七节他就提到，因为我耶和华我是照光的，我也照暗，就是在大自然当中光与暗是他照的。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那是人类历史当中不管从大的人类的历史小的个人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这个我不管是赐给平安，平安这个字这个希伯来语就是 Shalom、就是耶路撒冷那个撒冷 Shalom, 所罗门那个名字 Shalom, 这是到今天为止犹太人见面的问安礼，就是 Shalom。我施 shalom 平安，但我也降灾祸。幸运不幸，有福有祸，都是在乎这位神。我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所以神好像在这里用第一人称，很明确的，他没有让任何的事情让人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怀疑，是巧合，是碰巧，或倒霉。没有事情是倒霉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运气太好了，都在神的掌控计划之内。第八节说，诸天啊，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第八节可能是一个转折，因为第一到第七节原则上主要讲的对象应该是说，主要是对古列说的，对古列王说的，当然也包含了当时所有的听众。但到第八节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转折，因为从第九节之后他是对以色列人说话了，是对以色列人说话，所以前面是对古列王，后面是对以色列王，以色列人，那中间第八节是一个转折，或者一个好像音乐当中一个 bridge 一个桥段一样，从这一段到那中间一个，他说诸天啊，好像对天说话，不是，天是作证的，因为从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其实它形容的一个比方，你好像说天空下雨，所以天空滴下雨滴，地上呢就生出农作物，所以上面是滴下来的雨水，下面是生产出各样的农作物。那现在不同的是，滴下来的不是雨，滴下的是公义，地面开裂生长出来的不是农作物，是产出救恩，所以天上有公义像雨滴洒下来，地上就产生救恩，但这一切还是耶和华所造，因为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同时救恩是他所赏赐的，所以无论是公义无论是救恩都是耶和华 所造的，等于说也反映出神的这个本性，或者说神的特质。那 救恩与公义啊，这个是以赛亚书当中呢，是一而再再而三，好像两个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常常是并列的，或者说常常就会反复提到的时候，两个都一起提的。比如说我们四十五章后面是四十六章，四十六章十三节，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提到公义临近了，救恩好像就跟着就来了。然后五十一章第五节也提到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然后五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所以公义救恩我就不全部念了哈，你去看，不止我列了这些，还有一些地方在以赛亚书里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公义与救恩常常是相提并列的，而且往往是有了这个那个就来了，是一个铜板的一个两面。那其实在诗篇八十五篇呢，也有一个类似的这种表达法，就是公义跟救恩，公义跟别的，譬如说在诗篇八十五篇譬如说第九节，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公义是神的本性，神的属性，从天而降，诚实是从地而出。这个诚实也可以翻译成真理真实，它有的时候是翻译成慈爱，有的时候是可以用救恩来表达。所以公义从天而降，真理慈爱和救恩是从地而生，就诸此类哈。但这一切都是神的属性跟神的作为，所以一再的强调，这是我耶和华所造的。第八节最后所说的，第九节开始呢，他的口气讲话的对象就转向以色列的百姓，整段的讲话的第一人称都是神说的哈。神对古列王说，第九节以后是神对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说的。他说什么？他用连续两个祸灾，第一个祸灾，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谁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所造的，是神的选民，他们跟神争论什么呢？他用两个比方，一个是陶匠跟他所做的那个瓦器，或者说那个陶器，被做的那个陶器如果说能够讲话，他跟塑造他的陶匠这边争论。第二个比方就是儿女跟父母来争论，当然这都是不得体的，而且不应该的。一个瓦器，你能够跟做瓦器的人争论什么？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呢？那么第二个祸灾，第十节说，祸灾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儿女对父母说，你生了什么儿子？就是你啊，你怎么把我生成这个样子？什么意思啊？可能他觉得长得太丑了一点，或者是生得笨了一点啊。当然今天很多人是盼望的就是生在有钱人的家里，可是我发现中国大陆很奇怪，现在好像回到很早很前我们叫封建社会，在当年在政治批斗的时候，我们有黑五类，什么黑五类？出身不正啊，儿女就遭殃了。所以那问题是，儿女来说，我能选爸吗？我能选妈吗？我生出来就这样子啊。可是当时的口号就是老鼠生出来老鼠就会打洞嘛，对不对？如果爸是英雄，儿子好汉嘛。如果爸是什么？那问题是儿女会说，我能选爸妈吗？我没得选的啊。当然这边的口气是倒过来的，儿女跟父母来争论啊，但事实上是不应该这样争论。当然如果你是被批斗的对象的话，你可能就说，我不应该生在这种家庭，一出生就挨批斗。可是从神的话语来说，儿女能够父母争论什么？正如陶器能够跟陶匠争论什么？那其实的意思就是，神造万物，被造的 人能够跟造他的主、造他的神争论什么呢？不应该争论，没有理由可以争论的，你也没有权来质问神的主权。那因此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跟造他的主争论？争论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可能争论说，为什么我们国家遭遇到这种事情，为什么你要让个古列王来救我们呢？为什么你不从我们当中找一个摩西呢？第二个摩西，第二次的出埃及呢？那神的意思就是说，被造的跟造他的有什么可以争论的？这是神的主权，神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呢，神有他一定的一个作为。当然有一点点可能需要在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困惑的地方，是在第十一节。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哈，十一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那最后那句话，如果说我手所做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小字下面说原文作吩咐我，我所做的事你们可以吩咐我，你敢吗？你觉得我们可以吩咐神说，神啊，那我就吩咐你吧，我要嫁给一个老公，我可以定出一个规格把这个老公送过来，你可以这样命令吗？所以这个中文圣经让我们读起来是合适这样子吗？事实上这个原文和希伯来文这方面呢，它可以用叙述性的表达法，也可以用问句的表达法。那我看了一下，大概英文版本的圣经大多数是用问句式的表达法，不是全部，但大多数是用问句的表达法。那中文的新译本，我是和合本，新译本也是用问句表达法。问句是怎么问呢？问句的意思就是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吗？你们想问我吗？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头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吗？问句的意思在说，意思就是说，答案是 No， 你怎么可以吩咐我？你怎么可以命定我？我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不可以命令我，你不可以吩咐我的。不是说可以，但用叙述句好像说，来，你吩咐我呀。那当然所有翻译成叙述句的人，这个圣经的学者解释就是说，这其实是如果是用叙述句法呢，是用反讽的。反讽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命令我吗？来啊，你试试看，你命令我，我才不会听你的呢。所以即使用叙述句也是一个反面的意思，没有人可以命令照他的神，照人的意思做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也是整段的争论。正如陶器不能够跟铸造他的这个塑造陶器的那个陶匠来争论，儿女不能跟父母争论说，为什么你把我生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把我生在这样的家庭，你不能这样争论的。人也不能跟造他的神争论的。因此人是不能够吩咐神，人如果想要问为什么将来的事情是这样那样的话，你想问吗？我要告诉你我就告诉你，那神有启示。但如果神不想告诉你呢，他就不告诉你，神没有义务要给你答案，没有义务要给你解释。但是在这边神是说明了，神也解释了历史会怎么走，甚至提了古列王的名，然后把事情摊在这里，这是为了让在巴比伦流亡的犹太人能够看见一个希望。这个希望是什么？因为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救恩的计划仍然在那里，并没有因此中断啊，等等等等之类。所以神是可以启示，可是没有义务要把所有事情摊开在人的面前。21世纪的基督徒，在世界各地的人，可能很多人很好奇。譬如说，在美国的基督徒就很好奇，为什么整本圣经讲了半天都没讲到美国？对美国基督徒来讲说，我美国这么强大，在历史中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可是全本圣经从头到末了没有提到一个美国。 所以有些美国基督徒就拼命要去找到到底我们美国在历史当中在哪里。那我们中国基督徒也可以问啊，我们中国人也占全世界人口没有四分之一，有五分之一吧，这么大国家，这么多的人，圣经上为什么没提中国啊？该说的神要启示他就启示，神不说的就不说了，跟你重要不重要在神看来不一样的看法，如此而已。所以神要启示他就启示，你想问那神可以给你答案，但神可以选择不给你答案，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控之中。那最后十二十三节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神拣选的古列王，他说我造地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是我定的，这是大自然界。第十三节，我凭着公义兴起的古列，或者说兴起这位古列王，我呼召他，我选召他，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创造诸天大自然的世界，但是历史也是神所造的，神所命定的，因此他选召了古列，但他强调我凭公义选召他的，公义是神的属性。所以神选召的古列王不是好像历史中必然的发展，不是必然的发展，那是神的作为。然后这一位被选召的古列，不但神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同时这位古列王要建造我的城，是耶和华的城，那就是耶路撒冷，要释放我被掳的民，那就是犹太的百姓，所以是古列王下令犹太人回归的。所以整个的历史果然是照这样来发展。那当然有一件事情可能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人类的历史你可以怎么样的分法。那如果读世界历史的话，有些人用年代用事件用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来分。那圣经中的历史观呢，有很多种排列的一个观点，但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这边提到重建耶路撒冷，这个是神要古列王以及他的后裔，就是波斯王下令，波斯的王啊下令重建圣城的。但先知但以理书里面对人类的历史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分段，在但以理书里面，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机会也不准备来详细讲，那师母讲过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提到有一个很特别的历史的一个分段是什么，有一个七十个七，就人类历史到一个阶段开始有个最后的一页。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本国的民是对先知但以理说的，就是犹太人，对犹太人和圣城耶路撒冷定了一个七十个七，为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高至圣者就是高弥赛亚。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二十七节，一七之内一共有七十个七。表示说从但以理书第九章的说法呢，人类历史的最后一页有七十个七的预言，而七十个七的预言的起点是什么，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就是波斯王所做的事。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说，人类历史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最后这个阶段了。因为波斯王古列之后有一个亚达薛西王，那是在尼希米记第一章所提到，亚达薛西王下令重修圣城耶路撒冷。所以从那时候算起，亚达薛西王二十年，这个七十个七开始算了，然后有七个七，六十二个七，这加起来就六十九个七。六十九个七的结束是什么？结束的是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二十六节，就是弥赛亚要被杀。 所以69个七的结束是耶稣钉十字架，最后有一个七，所以在69个七跟最后一个七中间有一个不确定的时间，那就是现在我们人类的历史，最后就要进入最后一个七。这是先知但以理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另外一种历史的分用排列跟进展。如果这样算的话呢，重建圣城成为一个分水岭，而重建圣城是在波斯王手上所立下的。所以因此神凭公义呼兴起了古列王以后，古列王要让犹太人可以回归，不仅仅是犹太人回归，要重建圣城。而重建圣城在旧约先知的观点来讲，是人类历史进入最后一个阶段的一个起点，一个里程碑，却在这里。所以整个我想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传给我们的信息，一直到我们今天21世纪的来说，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再的强调，神是独一无二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也就是要我们专心的定睛在这位神身上，不要想在这位神之外找到任何的可能的帮助，寻求任何的力量，任何的东西。但对基督徒来讲，这也是需要被提醒的，因为我们的确容易在神之外为自己好像立出另外一些不是有形的偶像，但也是另外一种偶像一样。我们依靠不同的东西，我们追求不同的东西，但是先知的话语就是要让我们学习定睛在那独一无二的神身上，因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需要一而再再而三被提醒，也是反复不断的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的确太容易分心了，怎么样专心定睛在这位神的身上。那另外就是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往往不是照我们所想象的或者照我们所期望的这样去发展有时候环境很恶劣的时候，我们也难免就像流亡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心灰意冷，就觉得没办法了。有的人觉得我的婚姻不行了，有的人我的学业不行了，或者我身体不行了，反正就是完了完了完了。在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神创造天地，我们的神创造掌管历史，不但大的历史，就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神仍然掌控我生活中每一个细节。定睛在他身上，永远没有完了的时候，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我们有生之年继续的带领我们，他很有耐心的雕塑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被管教，也有的时候神让一些环境来塑造我们属灵的性格。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像先知哈巴谷，先知哈巴谷也是一样，他的反应跟当时犹太人一样的反应，因为神要做的事情当哈巴谷知道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你看先知哈巴谷书，当时犹大国就是全国都是犯罪，所以他为犹大国犹太人的罪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悲哀，然后他就求告神。那神的回答是说，哈巴谷书第一章第六节，神对哈巴谷的回答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个巴比伦帝国的巴比伦人，我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暴暴躁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地方。然后他提到他的杀戮，然后哈巴谷的反应是什么？第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你怎么会要一个残暴的加勒底人来处罚我们？你是公义的神吗？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站在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觉得神你做的事情是匪夷所思的，犹太人犯罪该受管教，可是你怎么会找一个加勒底人那么残暴的人来杀戮我们的百姓呢？你是公义的神吗？哈巴谷他不能明白。那整个哈巴谷书就来讲这件事情， 但是神就回答说，是加勒人是我手上的鞭子来管教犹大人。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空中心欲，好像等等等。但是这个时候神另外会来管教，来处罚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帝国。我有我的作为，但是你要知道我所要做的跟你哈巴谷所想的不一样，但是我仍然是全地的主。所以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第三章，哈巴谷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他伏在神的面前顺服神，到最后哈巴谷书结束的时候，第三章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他的眼睛从环境中的无可指望抬头仰望日光之上的神。在那个情况下什么都没有，但我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可以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只有他是神。所以当我们的环境让你觉得毫无指望的时候，你要学习哈巴谷。我们会像哈巴谷一样有一种心理的反弹，为什么？为什么这种事情会临到我呢？我也信主啊，我不很好，但是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呢？你会很多的抱怨。你读哈巴谷书，哈巴谷有这样的抱怨，但是慢慢神让他看见，神有他的作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掌管万有。所以当你的眼目从你现实的环境抬起头来往上一看，看到那日光之上的神，你就像哈巴谷一样，你的心情就会从人间所有的灾难苦难当中，然后愁烦当中，变成被提升起来。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成为我的力量，他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需要这样的认识，需要这样的明白，这是先知以赛亚，神透过他要告诉我们的信息。虽然环境不妙，正如我们一开头唱的诗歌一样，我不知明日将如何，但我知道一件事情，神他是天地唯一的主宰，因此我知道定睛在他身上，我就能够重新得到盼望，我的心可以被提升在一个好像在高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亲爱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深深的烙印下这样一句话，除了耶和华没有别的神。求主也帮助我们学习定睛在你的身上，不要在你以外去寻求别的帮助，不要让我们分心，不要让我们心怀恶意，好让我们能够愿意专心的定睛仰望啊，创造天地统管万有爱我们的主，也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好让我们的一生愿意被你自己来陶造，让你自己来雕塑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